欢迎收看《运动空间》。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看到太极拳秘境。太极拳动作讲究缓慢，姿势要求柔软，往往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太极拳根本不能用于技击。要知道，柔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遥想当年杨露禅打遍京城无敌手又是怎样的情景，极柔软然后极坚刚，正是太极拳技击的精髓。
很多人喜欢太极拳是因为太极拳看起来很柔美，但也有人会觉得这怎么能算武术呢，只是花拳绣腿而已。如何理解太极拳中的柔呢？为此我拜访了吴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李秉慈先生。李老师，太极拳当中这个柔怎么去体现的呢？
柔实际上是应该说是以力点变化的弧形运动是柔，直线是僵硬。
直线是僵硬，
僵硬。
那么这个松跟柔它之间的这种关系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放松和柔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柔实际上是先要放松才能达到柔。柔是体现在外的，松是你要表现出来的。刚才我们讲松和柔的关系，那你发力呢，爆发力呢？实际上爆发力之前也是得先松柔。松你才能达到柔，柔才能达到发力，
对，
它是一致性的东西。
对对对，
柔是我们在练习过程当中的一种结果。那么柔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把你肢体放松，为了把你的动作在一个曲线和圆的动作过程当中产生一个直接的瞬间可以变化的力点或者是发力的动作，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刚。所以我们练拳一定要记住，先有柔先有松，才有刚才有硬。
太极拳功夫中的柔是内力冲贯下的柔，无丝毫滞重，无刹那间断，外观如行云流水，内查却柔韧刚强。作为一门武术，坚刚是技击的必要条件。那么太极拳的刚又该如何理解呢？
所谓的刚呢，就是发劲。刚劲呢跟着僵劲有什么区别呢？它是一动全动，一气贯通。这种劲呢叫刚劲。比方做一个发劲的动作，腾从丹田这个劲刚个腾，这个劲
两种感觉
区别出来了。
对，
刚劲就是一气贯通，节节贯穿，把全身的力尽可能的100%发到一个点上，叫刚劲。
太极拳这种刚是通过这种松柔的练习达到周身之劲成为一家，就是发的时候我可以瞬间从一个点上把它发出来，这种刚是一种非常浑厚非常沉稳的这种刚。
极柔软然后极坚刚，太极拳就是游走于刚柔之间，动静之中。刚体现的就是力，虽讲究不以僵力蛮力体现，但必须以强大的力量为基础，才可能去论巧力内力。力是武术的根本，没有力就无法用于技击。太极拳有八种基本劲力。横在手臂，横劲是八劲之本，是向上向外之力，使对方之力达不到胸部。捋在掌中，捋劲是向旁的横力，三分向下，七分向后。挤在手背，挤劲是向前推至之力，要点在于双手用力一致，两脚抓地前弓。按在腰弓，按劲是向前推击或上掀之力，用时需顶头悬，含胸拔背，用腰力发出。踩在食指， 踩进是以手抓住对方手腕和肘部向下向后下沉之力，咧在两弓，咧进是以两臂向左右上下挡开之力，用时要身躯配合，以腰带动。肘在驱使，肘进是以肘击人，在近身时使用，有远拳近肘贴身靠之术。靠在肩胸，靠近是用肩胸背等身体部位击打，贴身时使用。棚捋挤按踩裂肘靠，八种最基本的手法称之为太极八法，它是太极拳所有拳式的基础。太极拳技击离不开这八种劲力，那么太极拳的发力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陈老师，每次看陈氏太极拳发力，让我觉得就是它很显著的一个特点，而且特别好看
啊。你要发的松活就好看了，然后发僵了就不很好看。
对，
发力要论特点了，我可以这样讲的：松、活、弹抖。这四个字呢，一下子要很难理解。进一步讲呢，就是把身法放好。没有发力之前呢，全身是放松的。放松呢，也不能太放松。就每一个肢体搁到合适的位置，比方说胳膊和手抬起来就够。那么要多用劲呢，会跟内气形成阻力。不抬起来，不放到合适的位置又不行。就是既能放到合适的位置，又不多用力。这就是松的比较合适。在这个前提下，在每一个部位放的合适，自然就会形成丹田的核心。动起来呢，由丹田开始，带动全体。那么它的劲呢，就会有腾松活，有弹抖这个
效果。明显有一个弹抖的感觉。
一个手，一个手，腾两个手，侧面一样的。发之前是松的，那么发的时间越短越好。
他这个发力是不是都是从丹田、从腰部的这种力量出来？
对对一个运动体系。
吴宇湘《十三式说略》这样描述太极拳的发力方法：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由脚而腿而腰，总需完整一气。
怎么样才能减轻脚跟呢？这是身体整体的组合。首先做到的就是松沉，是一起在对方给紧的同时自己完成这个松沉，使紧沉于脚下。利用地面的反弹力与脚跟等地一起刮穿，导到手上。
地面的反弹力，
这是第一个要求。
利用地面的
第二个腰力抓滑。腰为一身之主宰，在没动的时候都以腰带动四肢，上与两膊相系，小与两腿相随，在动的时候以腰为主，两个手不动，你看以腰在以腰带动肢体变好。这个劲腰的转化，腰的力量、地面的力量、丹田的高压开合、手上的开合
一起
也不是说形成一个整体，它这个力量才是很大的。
翟老师，我就想再跟你请教一下，就是太极拳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发劲。
好，因为王宗岳太极院里要求一动物有不动，一静物有不静。在动的时候，周身各部关节、肌肉群都在动，利用腿到腰，腰到肺，到手，整体一起贯穿。在手上上肩要求以肩摧肘，肘摧手。这个整劲是来源于松肉，浮力是在一瞬间产生的。到这抓，你看，就是从这到这了，
力量出去了，身体衬好了，稳当了，
这
它是功能起来造成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你完全就体会出一个
一个松
一
个紧，哎，一个松
一
个紧嘞，
哎，
对，
啊，由一个蓄到一个发，
哎，对，一个蓄一个发，它的形成，
哦，
哎，先松后紧，松是给紧创造条件的，
哦，所以它这个发力的过程，
松不是目的，
嗯，
哎，紧是目的。
著名的太极拳家陈昕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太极者，刚柔兼治而浑于无机之位也。刚柔之性如弹簧，弹簧之柔韧曰柔，弹簧之弹颤曰刚，柔而不软，刚而不僵。太极拳以刚柔见长，有关刚柔的理论是太极拳立足之根本。
所谓的刚呢，就是发劲，
嗯，
啊，所谓的柔呢，就是慢的动作，
慢的动作
啊，变换的动作
啊，
刚中有柔，
嗯，
柔中有刚，
对，
纯刚无柔，
嗯，
不为剑，
嗯，
纯柔无刚呢，是空的，啪，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
他这拳打过来呢，我首先躲过他的拳风。
啊，首先要躲过拳风，
这个过程呢就叫柔。
哦，已经柔化了。
对。
啊，力量柔化了。
这个地方就以柔克刚。
嗯。
啊，下去呢，就虚发相变。
哦，这个时候下去的时候，那个是刚的这种体现。
对。对。
啊，
变化转换这一次，
嗯，
叫以柔克刚。
哦。
下边呢，我以柔克刚的过程，
嗯，
就叫虚，
嗯，
虚劲，
嗯。
我不是这样，它要没了，
对对
对，
对
不
对？
它来的我一虚，
对，
下边烫，要虚发相变，
哦，
虚和发互相变化的。
刚柔相济，实际它是讲尽力。我们在练拳的过程当中，你一个动作的形成，它是从不用力，也就是说从柔开始，到逐渐的用力，到你的利用力的顶点，这是刚的出现。那么从它的转换，又从刚的顶点到逐渐的减力，到最后完成。所以你看，一个动作当中就包含了尽力的变化，只有这样的去理解，才能逐渐的达到了刚柔相济的水平和效果。
还有那个以柔克柔，
哎，以柔克柔，
对，那对方呢不用劲，那我也不用劲，
嗯，
看两个人谁的柔化水平高
啊。
如果一个人的柔化水平高，他能感觉到对方的变化，
嗯，
那么呢再抓住对方的海心
啊，
再用劲发力，这叫以柔克柔，
以柔
他柔我比他还柔，他很轻来了我能引着他变，以柔克柔，他轻轻探听我的劲，你进攻我，我呢轻探听他的劲，最后呢抓住他的要害，
他这个地方也是在推，
他在探听我的劲，
哦，他在也在探听你的，
对，他是柔，我也是柔，我柔中变化呢，找着他的要害，
哦，这属于以柔克柔，
对。本来是以柔克刚，怎么变成以刚克刚了呢？
嗯，对呀，
有的时候，
嗯，
会同时发劲的，
两个人同时发劲，啊，
有的时候发劲会同时的，
嗯，
那就是看谁的刚劲质量好。
哦，这样的。
对。
那不是会两个人如果以刚克刚的话，会相顶吗？这种。
如果对方的质量差，一下就给打散了。他现在刚劲，
对，
在我们两个同时发劲的时候，
同时发劲，
比方你现在发劲了，来，他发劲了，我也发劲，腾一去，
就您的比他更刚，
对，看谁的基本功扎实
啊。
那么一个强的，一个弱的，
嗯，
一样是刚能克刚，
刚刚听您这么讲，是从这个以柔克刚当中变化出好几个层次。
对，以柔克刚是个基本的，
嗯，
但是不是全面的
啊。
有的时候很多地方用以柔克刚，
嗯，
还有一些部分呢不是用以柔克刚的。
之前老是听到说以柔克刚，但是像您提出来的以柔克柔、以刚克刚，还觉得是很新鲜的一种感觉。
对，
从而也让我知道这个从以柔克刚当中可以变换出更多的一些攻防的一些变化。
可见太极拳中的刚柔需要辩证的看待，以柔克刚不是绝对，以刚克刚、以柔克柔未尝不是制敌的手段。太极拳就是这样，看似充满矛盾，却又能完美的统一。刚柔如此，快慢如此，动静亦是如此。
以静带动呢，就是对方来得近呢，感觉到他怎么来呢？
嗯，
我从哪个方向、哪个角度，怎么来调节变化？
啊，
但是呢，它不是绝对的。
哦，不是绝对的。
对，你比方已经带动，
嗯，
你也已经带动，我也已经带动，
嗯，
那咱俩都不动，那能行吗？
对，就没有对抗了。
对，
嗯，
还有出奇制胜呢。
啊，
找着对方的中线、弱点、虚弱的地方，
嗯，
可以首先进攻的。
啊，
不是一定要已经带动的。
嗯，
比如说。我跟小饼，一上一合进，都在等待对方的动向，对不
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地方弱了，
嗯，
这个地方气不够，我看着中心在这个地方，我就啪也可以下去。
哦，
突然袭击。
突然袭击。
对。
啊，哦，您先变化有一个进攻，啊，哦，
就不是一直已经带动的，
啊，
哦，他没有动，我也可以动的。
它是一种在积极方面的一种观察，如果在太极拳推手当中，就是除了观察还有一种听静。正常人他在打人的时候抬手起脚他都有一些预兆，来用脚踢，对，他这个预兆就非常明显。
哦，我之前有这么一个稍微的晃动，
有一个说法，对，
这样的话，
哎，
你就
对我就有防备了，
防备，
他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脚踢头歪。你这个脚要踢人的时候，你肯定把头歪起来，
头要先歪，然后再
来平衡你这个身体。他这个拳打的时候，拳打膀胀，像出拳的时候，哎，这个肩就很明显，哦，对，这个
胳膊这儿就会，
对对对，这个又马上再出
这儿就会出去。
他还有一个侧身进步，左腿进步，身体你肯定要往右边侧，
对对对对，
这个腿才能进来。
对，
俯身起发，
对对对
对，对，他有一个这样以后再下来再上去一个动作。他这个一扑一下去，我就知道，哎呀，你要起身发人了。他这个就是也是一种观察能力，拳打膀胀，脚踢头歪，侧身进步，就是腹身后发。
啊，
哦，你不动，我不动，你一有这个动作，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就我就可以预先做一些准备，就是所谓的彼不动，我不动，彼未动，我先动。这在推手当中的话，就是说听对方的力，对方是进的还是退的。是咧的还是踩的，根据对方的力气变化。你比如说两个人搭上手以后，两个手推我的时候，哎，如果推这个时候，你看我就知道你这个力要过来了，就是你我一知道你这个力过来，我就不用考虑，我直接把这个力就化掉了。动作是受意识来支配的，你如果动，这个意识已经给你发了一个命令了。如果你想再撤回来，那肯定是没有我直接走的就快。
对，已经没有时间了，
就是彼不动我不动，彼未动我就先动了。
在何有禄先生的讲述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名词，就是听劲。这时我们已经从一个人对动作的领悟逐渐步入到两个人搭手的阶段。听劲是两人接触时最先要掌握的技法。那么什么是听劲呢？
听劲没劲就是锻炼什么，就是锻炼皮肤的感觉灵敏度。比如我老师吧，魏培林老师，他在摸筋听筋上很好，哎，他可以把硬捆到胳膊上，硬飞不走。
这是怎么？
第一个故事呀，是在我老师在世的时候，在街上跟他师弟要几组，我两个老师在街上闯， 在车上一个埋硬了，就在这儿。尤里说：“韦先生，韦先生，你功夫真好，你能拿硬饺子飞不了，能不能？”
对。
他说：“咱试试吧。”他就把硬撂到这儿，撂到背上，硬一张翅膀，它一泄劲，要飞的时候，要利用它腿蹬劲，才能使翅膀张开，才能飞。它没有着力点，叫它没有着力点，它一使劲，这一跳，所以这个鹰飞不走。姚继祖老师很有文化，当时就编了一个这个顺口溜，就说杨氏太监下，杨露禅手中能擒毛钱，毛钱都飞不了。说魏培林背上捆鹰，
背上捆鹰，
流传到现在，我们老常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体现出来他的。所练出来的功夫
啊，皮肤的这个
皮肤的感觉灵敏度。
当两个人的肢体接触到一块儿，这时候的过程叫什么？听劲儿，就是我通过肢体的接触来判断一下对方的力量的大小，对方力量的角度，对方力量的速度，对方力量所要运用的方向和进攻的方向是什么，也就是他的意图是什么，这就叫听劲儿。听不是用耳听，而是肢体的微妙的感觉。
我们即将进入太极拳推手阶段，这是体会太极拳理论的一种方法，是更加接近实战的一种训练。无数武学前辈都是在互相切磋武艺，然后在自己揣摩再切磋，这样一个往复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功力，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修为。
崔老师，那我们讲到就是两个人对抗，我们或者把它叫做推手，或者叫做拆招。那么在推手或者是拆招的过程当中，我们肯定要做到是点到为止。
很多老前辈过去也是经常之间进行技术的交流，很多的时候是大家要动一动手。那么这种动手方式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两个走在一起，把手搭在一起，稍微的一个柔化的，在这柔化的过程当中，实际彼此都有个感觉，就是我已经控制了你的重心，或者我已经达到了把你的重心引化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这些老前辈就非常客气地说：“承让承让，谢谢谢谢。”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的功夫我已经明白了，或者说我的功夫真的不如你，点到而已。实际上包含了一个人的社会的道德，也就是我们提倡的武德。
太极拳交流有一种说法叫点到为止，这一是表现了一个武德，二一个表现了一个谦虚，这么一个向上积极向上一个学习态度。
必须要尊重武德，尊师重道，只有谦虚，才能不断的进步，不断的上进。
和这些名家在一起，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们作为武术家的人格魅力。记得他们曾多次和我谈到习武之人需要律己的品格，需要侠义的胸怀，需要千人包容的气度。当他们向我传授积极方法的时候，反复强调在实战中不会置对方于死地，只会以破坏对方重心为目的。这是前辈们留下来的教导，也是太极拳的独特气质。
推手是太极拳独特的练习方式，俗话说只要一搭手就知有没有。推手真的那么神奇吗？欲知牵动四两拨千斤的要诀，且听下回分解。